恩典让我们有生命气息，一年快要到这个终结的时候了，但是我们想到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一年过去一年又来啊，我们是为新的一年来做准备，虽然今年没有完全过去啊，但是我们想到时间的确过得很快啊，所以无论我们今年面对怎样的事情，你的心思意念怎么样啊，不要失去这个对神的信心啊，这个很有这个关键因素的啊，特别在现代社会是充满各样的挑战难处，生活也面对各种的冲击啊，很多人呢就对未来没有一种信心，也不晓得有怎样的一种盼望啊，因为你看见这个世界好像真的很混乱，或者说失去安全感，对某些社会现象趋势感到不满或者担忧，特别如果做家长的你都知道哈，我们很担心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哈，这个不用多讲了啊，我们身处什么地方都有不同难处啊，这类问题所带来的困惑是非常明显的。是以色列朝圣者在前往耶路撒冷圣城的路途上，肯定有一些人也会陷在一种情绪不安或者焦虑当中，因为是人嘛啊，人在世界上没有远这个虑必有近忧，对吧？他们知道无法靠自己应付难题，他们在无助当中很需要寻求外力的帮助啊，我们也需要。问题我们的对象对还是不对啊？你找错对象，你怎么希望他帮助你？根本就没办法。所以呢，他们一面行一面用信心来仰望依靠这位创天造地的神。诗篇120篇到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就是指到以色列百姓在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一面行一面唱的那种攀登的诗歌。从经文的结构来看，这篇诗乃是采用问答的题材来写成的啊。第一节是一种提问，反映了诗人内心恐惧不安的情绪。而第二节到第八节，你看见一个非常不同的场面，只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回复。如果你看看这八节圣经啊，诗人实时表达了一个其实蒙神帮助的一个从他而来的应许和福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一种回忆，回忆他过去可能一些生活生命里面经过一些恐惧或者焦虑，而最后还是得到坚定的一种信心啊，这对行走天路的你跟我啊是极大的鼓舞或者是安慰。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点，因为我没有那个屏幕啊，替我按吧啊，就是在无助焦虑当中的思想啊，诗人所写的不但是一种他个人的经历，当然是个人经历，但是呢他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受引起很大的共鸣啊，只是那些朝圣的以色列百姓一面唱一面走，其实都表现他们好像对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非常有同感，而且从当中带来鼓励。当他们登上海拔2300英尺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内心一定非常的踊跃啊，蛮有喜乐和盼望的啊。所以呢，我们没有再讲下去以前，我们先读一读这八节的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在当时候，以色列人一直往耶路撒冷的方向走，耶路撒冷在山上面，所以他们走过的路看见的都是一些山野，四面呢被山脉所包围，他们感觉到高山能够给他们一种稳定信心的一种力量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看法，如果你喜欢登高啊，这个我们说怎么这个是行山是吧，或者走山，这个攀山啊，当然那种攀山不是那些啊很危险那个，我们走山路啊，你看见啊都有这种体会啊，你肯定明白的。如果你常常到那些郊外啊，到高山去走走啊，你的心情都不会一样啊，因为你看见上帝真是创天造地的神，而且呢他创造的能力是从来没改变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发出这个我要向山举目这一句话来啊，这个话不是随便出来的，有感而发，而且他们在实际的行动里面去体验这个到底是什么回事，以致他们能够从中得到蒙保守的感觉，直到平安抵达耶路撒冷啊。所以我觉得好像这是基督徒人生里面一个历程啊，所以我们人生有高有低，我们人生有不同阶段，只是碰到的不一定是顺境，可是很多时候反而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我记得我1993年的时候到了这个陕西省的西安是首府吧啊，就是呢这个郊区大概以西的300公里，在那边一个农村里面做培训，第二天呢就公安来抓我了，我就没办法了，我没办法，当然他有下令你一定要马上离开这里啊！哇，还好了，我走就走吧，你不要再拿我什么钱了，就应该好了啊！我马上跑，就跑到再往西面走，走到一个地方叫宝鸡，宝鸡是第二大城市啊，那个以前叫陈仓，你知道吧，暗度陈仓，就是现在那个宝鸡的地方。过了一个晚上呢，就逃难一样的，就逃到这个四川省的成都啊。在成都那一天，好像我一切的计划行程都被破坏了，被改变了啊。他反是弟兄姐妹，然后他们说：“哎，于牧师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走走好吧？”我说：“好了。”啊，一面走我一面做培训，你知道吗？就是呢，在那个庆城山，哇，那一天呢。那个时候还好我还年轻吧，哇，我一天就跑完整个青城山，哇，那个风景美丽得不得了，哇，上帝的创造太奇妙了，而且呢诗意大发，哇，很多的灵感呢就从那边出来，所以我就明白以前古代那些文人呢，他们会什么在中国这个土壤里面有那么多出品，就是因为这种文化的环境嘛。所以你如果不想的时候对峙不起的，哎呀，很奇妙的事情啊！所以有一本书的目录，我都是从一面走一面想出来啊。这个详细不讲了。我一看见那个山，心里面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什么逃难，其实也不算什么逃难了啊，只是哎呀，就是一些人生里面难免的。你看见古时候迦南人对山有一种倚重的倾向，当他们面对危机和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向高山抬头仰望，你知道什么意思啊？他们希望寻求一种灵力的帮助，但他们肯定找错对象。他们之所以仰望高山，是因为他们所敬拜的神巴利和女神这个亚瑟拉的神坛都在山上的啊，所以呢，自然帮助是他们认为从山上那些神坛而来啊，所以完全搞错了，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向山举目，你抬头仰望不是不好，那你抬头仰望的，你确认你只是仰望这位苍天造地的神吗？有些人抬头仰望不一定是抬头仰望这一位神啊，所以这一次的朝圣者也向山举目，但是当然不一样了哈，他们却不会将山这个看为一种偶像啊，因为他们知道神创造了山， 因此他们确信真正的帮助必定是从这位创造这个山的耶和华来啊，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啊。有时候你看见一些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一个基督徒的眼光去看一些一般人看很普通平常的事情，真的不平常的，你们吧，那个山没有改变的，你怎么看呢？啊，这你有没有看到背后是上帝在那边来掌管，一切都是神所命定的。当然，人总有软弱的时候啊，所以诗人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充分反映，发问第一个题目的者为什么引起共鸣呢？就很多人可能都发出这种呼喊。我需要帮助，我到底帮助从何而来呢？现在一种无助乏力的情况当中，以致他们向群山发出求助的呼声，谁能救助我脱离困囿？这种好像某些时候从我们心里面也曾经多多少少发出过类似的一种呼声，有没有啊？在人生不晓得走到什么，不一定是尽头啊，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哎呀，你觉得很大压力，生活上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变动的社会，人生很多风风雨雨，种种难处，或者家庭里面诸多的责任。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的不单只做一个工作的啊，身兼几职，哇，这个我觉得哇很难想象啊。哎呀，真的精神负担很重，所以现代人都是很多情绪病都在你的周围，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有时候你没有留意的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呢。哎呀，原来也是那个问题，经济不景的时候也要面对裁员危机，前途一种困扰啊。回顾这个世界，包括回顾我们的祖国啊，我看我现在的香港，我去了都看见，哎呀，经济都没有以前那种。还有呢，有些人失恋，或者变成有产业的变成负资产，有没有啊？肯定有吧。哇，这个你不要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啊，你怎么乐观？你心里面那一种的压力很大的，工作都没有了，经济负担怎么办？啊，家人也患上不治之症。突如其来的意外等种种问题都叫我们无力应付，真的人非常的脆弱，感到无助，面对改变不了的现实，令人感到无奈及充满一种矛盾，心里也因此有说不出来的焦虑啊，烦躁不安。读书有读书的困难，工作的有工作上的困难，以致怨声载道，长嗟短叹啊！如果家人不体恤或者朋友不理解啊，就更使我们陷于困境，服无出路。然而，性格比较一种所谓乐观外向的，可能他想法会积极一点啊。面对一种这样的情形，或者他会休息一下了啊，不要一直令日精神状态那么紧张，张力那么大啊，结果呢那个有一个限度期，早晚会崩溃啊。或者找一些正常的娱乐，做做运动，或者去吃一顿你喜欢吃的大餐啊。哎呀，我呢就喜欢散步啊，散步就是一个 outlet 啊。有时候我写字，哇，什么我们说减压，你有没有减压的方法？你如果没有啊，我真的为你担心啊！一直躲在那边，越躲越不安，越躲心里面就越烦躁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能不注意我们的精神健康啊。如果我们性格内向、比较忧郁的啊，就真的长期下去了。啊，没有问题才怪，对吧？所以什么失眠啊，怎么一些忧郁症啊，都是这样出来。这是不少现代人的写照，基督徒也不会例外的。你的信仰是正确的，但不等于你有免疫的能力啊。我们只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更依靠这位能帮助我们的神，不然的话，你的信仰就白信了。当然讲很容易，我们基督徒就要一生追求更多去认识、经历这位神， 就是我们跟其他没有信仰的人的分别。他们无论有怎样的信仰，都没有办法带来他们生命任何的出路跟答案。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只因为太多人在这种悲哀困苦的当中。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没有这种站起来的气力，这种信心，你还能够去帮助你周围的人吗？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又有一个坚定依靠神的心。而且第二呢，这个是清晨散的啊，然后呢，重新认定帮助的源头。四人头说：“我要向山举目。”然后呢，他好像自问自答的哈，心里面这个禁止不住的，真的，你不要一直往下面去塞哈、压制，你反而表达出来。很多人有事情不愿意讲，这是一个问题啊。只是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有怎样的一种不开心。哪怕你好像跟空气讲话，其实你先讲出你里面的事情，你知道你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啊。所以呢，他也提醒他是我要向上举目，然后问我的帮助从何来，然后他就马上有答案了。只是他知道的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你有没有认定这个事情。认定跟你当然知道是不一样的。很多人信主几十年了，他知道头脑里面的知道，但是没有经历，没有真正认定这位他所相信的神在他生命里面有怎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呢，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个答案清清楚楚，重新确认。弟兄姐妹，你要重新确认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单单头脑里面的，不单只是教义里面，无论你对这位神信的怎么正确，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是创天造地的神，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我们能力的来源。诗人在朝圣的路上先向山仰望，心里质问，这是我们帮助的来源吗？哎呀，不用怀疑了啊，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的路上起起伏伏，高高低低，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种负面的思想，但是你不要一直让它占据在你心里面啊，真的有时候还难避免。但是呢，你又重新立刻认定，没错，上帝就是我们得力的来源。三缺时能让人从中得做好处啊，向山举目，遥望高处啊，人望高处啊，不是单单向上爬那种，还是望远一点，望高一点。天还没有掉下来啊，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的地球，不用好像你建房子了，要盖好房子之前，你要这个根基，这个柱子要承托啊，上帝从来不需要建什么柱子来托住他的天，对吗？如果这样的话，哇，真糟糕了啊，根本就不需要，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成为我们心里面对这位神的一个信心。当我们这样的话，总能够让我们将视野放开，放远一点，不再单单注目于目前的景况，而向着更高的地方来望，来远望。的确不少人生的困扰都是由于我们眼光太过这个狭窄，只注目目前景遇啊，而没有一种高瞻远瞩啊。昨天其实也在聚会啊，就是因为在退休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也蛮有意思的啊。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啊，就是我们教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怎样呢？啊，不是随便拿一个抄一个回来，都是我们只是广义之下来产生出来，我们教会要做的就是这个。然后昨天我们还有一个 vision statement 啊，这个还在路上，还没有完成啊，因为呢，经过一个过程啊，每个执事、每个同工。我们都看见我们教会未来应该怎么样啊？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带领的位置，不是说随随便便啊，一天过一天。我们要看见前面怎么样，为未来来做准备啊。所以 这就是神在当中还给我们的一种恩典。属主的人要如同诗人一样，必须确认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为此我们当向上仰望。怎么仰望，弟兄姐妹？祷告，祷告啊！有多祷告就多有力量，这是我们必然的途径。属灵的工作要属灵的方法来进行，属灵的征战一定要属灵的武器才能得胜，属灵的武器就是祷告。我们全副军装，你怎么军装？你如果没有祷告，你的军装是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的。所以祷告讲清楚，就我不是尽不尽力，我不是有没有才干有没有恩赐，而是你有没有祷告而来的能力。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你，你军装根本就穿不上来啊！你全部的军装穿上来也蛮重的，什么力量能够把这个军装穿起来了？不是你，不是我，而是神。所以祷告是教会不可少的。所以你知道我们教会每个月现在有什么？第一个礼拜六的早上晨祷会不是属于某一个会众的，是我们全教会的。所以你是教会一分子吧？是不是？没有声音的觉得不是啊？不是的举手。没有，全部都是。那你是教会的分子，你就要来了，听得清楚吗？因为这个教会是你有份的，不是其他人代劳，其他人做，哎，我就不用做，我坐在那边享受。哎呀，没有祷告，你坐在那边能享受吗？你如果要享受，没错，一起来祷告，让教会更好。不是人家做了我来享受，而是我们一起领受，一起的付出，然后教会之恩就在神恩典里面继续蒙恩，继续的成长。这是不是我们所要的？是啊，都是了吧啊。所以呢，求神来帮助我们。哎呀，真的好像这个很平常的，其实不平常。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寻求一片宁静的空间不容易的啊。将困扰心中的一切难处全交托给神，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继续往前来走。这个人大概大家都不晓得他了哈，他是1994年挪威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当中23岁的一个美国选手 Tommy。他获得化学的金牌，他画上山坡的姿势被形容为最漂亮的受控制的赛跑。在他拿到冠军之后，拿到金牌之后，记者就访问他有什么秘诀啊，这个当然要了解一下哈。他解释怎么呢？他说我保持简单，我保持简单，只将焦点放在滑雪上面，而非在胜负这个问题上。而最重要的是，我总记得要呼吸，使我气力充足。哎呀，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意思。难道我们不？难道有人不记得呼吸的吗？这里有没有人不记得要呼吸？为什么他说我总记着要呼吸？其实你在紧张的时候，你连呼吸也不正常的。我告诉你，你懂这意思吧？要保持平静，呼吸这个就是他能力的来源。如果他的身体的氧气不够，他怎么好的技术都没用了。哇，原来这个就是他的秘诀。这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意思啊？你不要以为那些哎呀随便啊，不要紧了。原来他那种的秘诀在基本不过的功夫就是呼吸，这是他认为力量的来源。在我们人生的竞赛当中，能否克服环境而来种种的阻力，不是靠你，而是靠我们正常跟神一个连接，一个这样的关系。提醒自己，我现在属灵的呼吸有没有出问题？我属灵上的呼吸有没有不正常？你如果呼吸不好，你肯定没有力的。就是我们常常跟神保持联系， 呼吸不能停止，从出生到现在从来不能停止，你停止的时候问题出来。所以你不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呼吸，你是很自然正常，你需要这个呼吸。所以我们跟神祷告，哎呀，不是说我现在要不要祷告，你要问的吗？你不是常常在祷告吗？心里面不是好像呼吸一样很正常的，不然的话你怎么能够维持你正常的生活？教会怎么能够维持正常而且需要有发展的那种的力量？不用问的，你现在没有问你自己有没有在呼吸啊？除非你有病，你有病就问了，哎呦，呼吸现在正常还是呼吸不正常了？你有病吗？没有病的人不应该这样的，很正常很自然的。我没有呼吸，我怎么能够站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这些好像很基本，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我要记得我们向山举目，对象就是创天造地的耶和华。这就是大卫的经历，他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因此啊，这就是他能够得胜各样困难的原因。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真的需要神来怜悯，就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继续警醒的仰望他。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神没有改变，我们仰望他的心也不能改变。所以呢，我们想到蒙保护的与眷顾的应许是什么呢？值得注意的就在这篇诗里面，这个你这个字出现12次啊，这个好像他对自己讲话，你啊你啊，他提醒他自己啊，这表示神与个人的一个应许，提醒他自己。诗人信靠神，因为他认定神是他的保护者。保护这个词啊，在这一篇只有八节圣经里面出现6次啊，表明神护理保守的工作能恒常的在我们整体的生命当中来运作。保护的主是这位雅各离开家园往哈兰去的时候所得到的应许，非常相似啊。就是神怎么说呢？神说看到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对你所说的话。以色列民在早期的历史深深体会神的保护就是怎么呢耶和华在旷野之地，在空旷野兽嚎叫之荒地遇见他，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这位神，他看顾我们，你不要担心啊。因此诗人以先身体会神的保护。在这八节的圣经里面你看到谁是我们的保护者这保护者如何与我们相近，这保护者在何时上保守我们我们的保护者的能力有没有限度呢所以呢，从这篇诗里面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种一直在看顾我们的那位神。当时候世人依靠这位保护人的神的时候，就觉得神与他相近，好像在他的右边硬币他一样这个在第五节他同时也感到神日夜的看顾他，使他出入都感到有安全感保护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就是有一个看守、看顾、保守、护卫、照管、保存的意思在历代志上第19章19节第9章19节曾经提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有一些叫守门看管的人这是保管圣殿安全的人。我以前母会在九龙城一个 九龙灵粮堂赵思光牧师在香港建立的第一个灵粮堂，1949年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堂役啊，堂役是什么呢？现在都很少了，住在教会里面的，教会特别有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宿舍给他的，他日日夜夜都在教会里面的看管神的殿。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澳亚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说不定。大家可能都没有这些背景啊，只是呢在中国教会、华人教会，只是在香港啊，当然一些有足够地方的才能够这样的啊。所以呢，他们有这些设立的，在这里呢，用来借喻形容神是我们人生各个层面的守护者。可是神比守门看管的人啊，不晓得剩多少倍啊！所以你不要担心，教会里面有一个看堂啊，我们说看堂的人，你觉得哎比较安全的啊，什么事情马上有人来处理。只是上帝也不需要这样的，上帝就是随时都在那边，因为他从来不打盹，也不睡觉啊，所以就是很奇妙，对吧？不像好像列王记上第十八章里面所讲的巴利有时候也会睡觉的要叫醒他的，你知道吧？不叫醒他，你跟他都好像他没有听见怎么办？所以你知道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日庙啊要敲锣的因为怕他睡着了要叫醒他才进去，这样。神是永远醒觉的，所以呢他才能一直看顾我们，一直与我们同在，不分昼夜，充分表明神的保护是非常全备的没有时间限制，而且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一个真正生命的保障不是你买什么什么保险的，如果是人寿的，你没有死掉你不能拿钱，而且拿了钱就不是给你的所以呢那种完全不一样的保障所以呢这篇诗里面我们看见神保护我们不跌倒，使我们能稳步前行。人生无论充满怎样很多的试探陷阱，但靠我们薄弱的意志一定不能胜过，唯有存心依靠敬畏这位神，我们才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保护我们，免受我们失败和跌倒，而且能够稳步前行。第二呢，他前天后的照顾我们，因为他时刻与我们同在。这个很明显的，在整个八节圣经里面都说出六次提到耶和华的保护，是昼夜的，是环境上的、灾害上的、性命上的，出入给我们真的平安保护，而且不是今生出出入入，是到永远的。你还担心什么呢？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依靠这位神他就是一切的掌管者，我们也知道他就是我们真正的靠山，不是看那个山，还看造这个山的那位神。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清楚就是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他永不失信，能力也从来没有减少。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过去面对怎样人生很多不同的遭遇，你怎样觉得困难，很多冲击，不要因此还向负面消极的方面走，甚至呢离开教会，离开神觉得这个神没用了，他不能帮助我了，我什么难处他好像都不知道了。你不要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心意，也是对于我们生命成长一个考验。你不要以为一帆风顺就是最好，越被神使用的人呢，越受的攻击越大的，你知道吗？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你面对困难不等于什么不好，只是神要操练你，磨练你，以致你更能够被神使用。你说哎呀不要不要，一帆风顺好，一帆风顺就是你什么难处一来你就整个人倒下去，你觉得这个就好了吗？这个不好啊。经历过人生很多困难的，其实我们只要认定神，我们的生命就会更成长，更 更成熟，预备能够更被上帝使用。我们一年一年过去了，一年将近，对吧？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也纪念了，他降生就是要来顾念我们，实际来帮助我们。所以你不要放弃，你不要一直往消极的方向走，反而我们要靠近神，依靠他。一年的过去提醒我们，新的一年又再来了，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我们新的一年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对神有这种不改变的信心，一直看见神各样的恩典。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好像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你从来没有轻看我们，也从来没有丢弃我们，反而你真的很有耐心的一直提醒鼓励，以致我们无论面对人生各种不同阶段里面的冲击考验，我们不担心不惧怕，因为当我们经过这些日子回过头来，就是看见满是恩典，满是说明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主，哪怕我们在过程当中不容易，这种感受是不容易的，但是让我们坚持到底，因为你还是那位可靠可信的主，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的生命更成长，让我们对你更认识，更认定你的全能，你的奇妙，以致我们更经历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哪怕是日常平常的生活，就是我们在当中享受有主同在的美好。愿主施恩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